我们在座敬爱的我们的执事啊，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在座的执事、传道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的带领哈，疫情渐渐的已经过去了，我们都蒙主的保守，都能够存活下来。
感谢主，疫情都渐渐过去啦，我哋都能够蒙主保守，都能够存活过嚟。
一场的疫情打乱了全世界人的脚步。
一场的疫情打乱了全世界人的脚步。
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跟安排。
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同安排。
我们的生命都藏在神的里面。
我哋嘅生命都藏在神嘅里面。
虽然我们都跟一般世人暴露在同样的机会，会患这个疫情。
虽然我们同一般的世人同样都有机会患到疫情。
但是我们的身心灵都保守在神的爱里头。
但我们的身心灵都保守在神的爱里面。
求主帮助带领我们大家。
求主帮助带领我们大家。
主耶稣让我们都能够依然平安健康，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
主耶稣让我们依然能够平安健康，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
要我们继续来侍奉他。
要我们继续侍奉他。
我们也要来追求灵修上的长进。
我们都要追求灵修上的长进。
那小弟也在疫情稍微宽松的时候呢，也在世界各地在关心在做寻牧的工作。
小弟都在疫情比较放松的时候，都去到世界各地做一些关心的工作。
我们全球各教会呢也都恢复像以前这样的积极的在推展宣牧的工作。
我们全球的各教会都好像以前一样积极的推展这个宣牧的工作。
那么我们要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那主耶稣给我们平安健康。
主耶稣给我们平安健康。
我们应该要追求灵修上的进步。
我们应该 追求灵修上的进步。
那今天晚上小弟就用前面打出来这个题目，爱神的人都当恨恶罪恶做题目，跟大家一起互相勉励。
今晚就用爱神的人都当恨恶罪恶，同大家互相勉励。
我们请看诗篇九十七篇。
我们看诗篇九十七篇
第十节。
第十节。
诗篇九十七篇第十节。
诗篇九十七篇第十节。
第十节。
第十节。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这里提到我们爱神的人都当恨恶罪恶。
这里提到我们爱神的人都当恨恶罪恶。
那我们恨恶罪恶代表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民。
我们恨恶罪恶代表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民。
那神会保护圣民的这个性命。
神会保护圣民的性命。
并且能够搭救我们脱离恶人的手。
并且能够搭救我们脱离恶人的手。
这个世界都伏在这个恶者的手下。
这个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手下。
所以这个恶者是世界的王。
所以这个恶者就是世界的王。
我们生活在这个邪恶的罪恶的这个世界里头。
我们生活在这个邪恶罪恶的世界里面。
我们会被这个罪恶所影响。
我们会被罪恶所影响。
那虽然我们没有去作恶，但是也会受到恶人的这个残害。
虽然我们没有去作恶，但是我们都会受到恶人的残害。
那这个地方提到说神会保护这些这个圣民。
这里讲到神会保护圣民。
我们都爱神。
我们都爱神。
因为神先爱我们。
因为神先爱我们。
那如果说我们爱神的话。
如果说我们爱神的话。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三节他这么说。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三节这样讲。
他说若有人爱神啊。
这个神就是人所知道的。
也就是说他是有一些行为的表现的。
也就是说他是有些行为表现。
那神是认识他的。
神是认识他的。
神会认识爱他的人。
神会认识爱他的人。
所以我们爱神就又要有一些表现。
所以我们爱神应该有一些表现。
我们爱神就要爱神所爱的。
我们爱神就要爱神所爱的，
我们爱神就要恨恶神所恨恶的，
我们爱神就要恨恶神所恨恶的，
我们的感情不要用错了，
我们的感情不要用错，
神造我们人呢，给我们有感情有情感，
神造人给我们有感情有情感，
我们也有意志，
我们都有意志。
好，那我们的情感要受意志的引导，
我们的情感会受意志的引导，
那我们的意志如果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的意志是错误的，
没有办法来做正确的分辨，
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分辨，
神所恨恶的我们反而去爱了，
神所恨恶的我们反而去爱，
神所爱的我们反而恨恶了，
神所爱的我们反而去恨恶，
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爱神所爱的，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爱神所爱的，
我们也不恨恶神所恨恶的，
我们都不恨恶神所恨恶的，
我们的意志就跟神不一样了，
我们的意志就跟神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情感就用错了，
所以我们的情感就用错了，
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人类，
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的人类，
让我们有感情有情感，
让我们有情感，
那我们要正确的来应用我们的情感，
我们要正确的应用我们的情感
，虽然，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爱仇敌，
虽然圣经主耶稣跟我们说要爱仇敌
，不可以恨恶那个仇敌，
不可以恨恶那个仇敌
，但是圣经，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
但圣经更进一步跟我们说，
对于一些恶人跟恶事呢，我们是应该要有正确的分辨，
对于恶人和恶事我们应该有正确的分辨，
所以我们的恨恶不是那个仇恨的恨，
所以我们的恨恶并不是仇恨的恨
，是一种在道德在真理上分辨以后呢，做正确的判断，
是一种在真理上道德上分辨之后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们爱神所爱的，
我们爱神所爱的，
我们恨恶神所恨恶的，
我们恨恶神所恨恶的，
神是圣洁的神，
神是圣洁的神，
是忌邪的神，
是忌邪的神，
所以我们也要追求圣洁，
所以我们都要追求圣洁，
那基督徒不是只有不犯罪，
那基督徒并不是只是没有犯罪，
不犯罪这是消极的，
不犯罪只是消极的
，更积极的表现，
更积极的表现
是对于恶事呢，我们要恨恶，
是对于恶事我们要恨恶，
而且我们对于善呢，我们要追求，
而且我们对于善要追求
，所以不是消极的只是不犯罪而已，
所以并不是消极的不犯罪而已，
如果我们只是消极不犯罪，
如果我们只是消极不犯罪，
但是我们对于罪恶呢，我们并没有去恨恶，
但对于罪恶我们并没有去恨恶，
可能有一天我们软弱了，我们就会喜爱罪恶，
可能有一天我们软弱，我们就会喜爱罪恶，
所以更应当要积极的要恨恶罪恶，
所以更应当要积极的恨恶罪恶，
因为这是神所恨恶的了，
因为这个是神所恨恶的，
我们来看诗篇45篇，
我们看诗篇45篇，
诗篇45篇我们来请看第7节，
诗篇45篇第7节
，诗篇45篇第7节，
诗篇45篇第7节，第7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好，这个地方，这是在预言主耶稣他到世上来的时候呢，他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
这个就是预言主耶稣来到世上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
那这一段的话语呢，也被希伯来书的作者给引用，
这段的话语都被希伯来书的作者被引用，
在希伯来书的第1章第9节特别在描述我们的主他就是一个恨恶罪恶的，
在希伯来书1章第9节特别描述我们的主在恨恶罪恶的
，因为他是一个圣洁无瑕疵的大祭司，
因为他是一个圣洁无瑕疵的大祭司，
他是远离罪人的，
他是远离罪人的，
他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
他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
那我们的主是这样，我们也应该要，效法我们的主，
那我们的主是这样，我们更应当效法我们的主，
在圣经里头有很多地方都提到神，恨恶这个恶事，
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提到神恨恶恶事，
所以我们的情感要正确的来发出，
所以我们的情感应当正确地发出。
那如果我们真的是爱神的人、啊、
如果我们真的是爱神的人，
爱神的人就会得益处、啊、
爱神的人就会得益处。
我们从圣经看起来，
我们从圣经看起来，
爱神的人他会得到什么益处呢？
爱神的人会得到什么益处呢？
刚刚我们读到的诗篇的97篇、哦的那个第十节就提到，
刚刚你读到的诗篇97篇的第十节就提到，
他得到的益处就是神会保护保守他们，
他得到的益处就是神会保护保守他。
好，我们再来看诗篇的37篇，
我们再来看诗篇37篇，
诗篇37篇，
诗篇37篇，
我们请看28节，
我们请看28节、
啊、28节
28节，
好，请读
28节。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民，他们永远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
我们再看39节40节，
我们再看39-40节。39节，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作他们的营寨，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
啊，这里就提到啊，行善的人啊是属神的，神一定会保护他。
呢度讲到行善嘅人系属神，神一定会保护佢哋。
啊，我们的生命就是藏在神里面的。
我哋嘅生命就系藏在神里面。
属神的人就是一个圣民。
属神嘅人就一个圣民。
神会负责保护我们的身心灵都平安。
神会保护我们的身心灵都会平安。
那这个平安啊，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特别的恩典。
这个平安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特别的恩典。
啊，如果我们去了解这个平安在圣经里面的意思。
如果我们了解平安在圣经里面的意思。
啊，它可能指的是跟神的关系是和好的、和谐的。
可以指着我们同神的关系是和好的。
当然也可以指的这个肉身上的这个健康平安。
当然都可以指着肉身上的健康平安。
但其实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肉体啊有一天会失去平安。
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肉体有一天就会失去平安。
我们真教会的信徒在这一次的疫情中也有人因此就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我们真教的信徒都有在这次疫情当中失去的生命。
我们暴露在跟一般世人同等机会的这个疫情的威胁当中。
我们跟一般的世人都暴露在同等机会受到这个疫情的威胁。
但是按照小弟的了解，
但按照小弟的了解、
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工人呢，在疫情当中期间呢，他们还是被差派到一些地方去。
我们很多的工人在疫情期间都被差派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们全球的所有的圣职人员还是继续的来执行他的工作。
我们全球的圣职人员都是继续执行他的工作。
虽然我们会担忧这个病毒的侵害。
虽然我们都会担忧病毒的侵害。
我们肉体可能随时失去平安。
我们肉体可能随时失去平安。
但是我们的心是平静的。
但我们的心是平静的。
小弟也有深深这个感觉。
小弟都深深有这个感觉。
好像这个病毒就在我们的周围。
好像这个病毒就在我们的周围。
但是我们是在主耶稣里面。
但我们在主耶稣里面。
我们暴露在这个病毒的威胁里头。
我们暴露在病毒的威胁里面。
可是我们同时也在主的保守里头。
但我们同时都在主的保守里面。
所以心是平静的。
所以心是平静的。
是超越这个环境所可能给我们的威胁。
超越这个环境所给我们的威胁。
啊，这就是真正的平安。
这个就是真正的平安。
那纵使有一天呢，我们失去了生命了。
纵使有一天我们失去了生命。
啊，人死亡。
人死亡。
啊，基督徒的盼望是在乎我们肉体死亡以后，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基督徒的盼望就是在乎我们肉体死亡之后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并不希望在这个世界永远活着，也不可能永远活着。
我们不希望这个世界永远活着，都不可能会永远活着。
但是信主的人有活的盼望，死的就真的能够得着那个公义的冠冕。
我们有活的盼望，死了之后就真正得着公义的冠冕。
所以我们对死亡并不害怕。
所以我们对死亡并不害怕。
我们虽然有一些担心，
虽然我哋会有啲担心，
但是它并不能够夺走我们心里的平安。
但佢唔能够夺去我哋心里面嘅平安。
它也不能够杀害我们的灵魂。
佢亦都唔可以杀害我哋嘅灵魂。
所以我们的灵是平安的。
所以我哋嘅灵系平安嘅。
因为我们也要像神一样来恨恶罪恶。
因为我哋都要同神一样恨恶罪恶。
我们再看诗篇的九十一篇。
我们再看诗篇的九十一篇。
诗篇九十一篇呢，在这一次的疫情中啊，最常被引用的经文。
诗篇九十一篇在这次疫情当中最常被引用的经文。
哦，像这个第五节啊。
就是第五节。
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说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
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飞箭。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病。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病。
好，那这个诗篇的作者他一直讲到最后。
这个诗篇的作者一直讲到最恶。
说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信靠神，是住在全能者的印下，能够得到真正平安呢？
为什么这些信靠神的人就会得到真正的平安呢？
啊，住在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
至高者就是神把这个人隐藏起来。
至高者就是神将这个人隐藏起来。
也能够住在这位神的印下。
亦都能够住在这位神的印下。
到底他有什么表现让神这样来保护他呢？
到底他有什么表现让神这样保护他呢？
我们看十四节。
我们看十四节。
哦，十四节。
第十四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哦，这里提到说，因为这个人专心爱神呢。
这里讲到，因为这个人专心爱神。
他爱神，而且是专一的心爱神。
他爱神，而且是专一的心爱神。
啊，所以神要搭救他。
所以神要搭救他。
啊，把他安置在高的平安啊，这个安全的地方。
将佢安置喺一个高嘅平安嘅地方。
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得到的益处。
这个就我哋今日可以得到嘅益处。
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
因为我哋系属神嘅人。
那除了得到保护以外啊，
除咗得到保护以外，
最终我们爱神呢，可以得着生命的冠冕。
最终我哋爱神嘅可以得着生命嘅冠冕。
我们请看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
我哋请睇雅各书一章十二节。
啊，雅各书一章十二节。
雅各书一章十二节。
哦，一个爱神的人，最终他要得到生命的冠冕。
一个爱神嘅人，最终可以得到生命嘅冠冕。
好，十二节请读。
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啊，这个地方提到说忍受试探跟啊得着生命的冠冕是有关联。
这里圣经讲到忍受试探和得着生命的冠冕是有关系的。
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随时随地都有很多的试探。
我们活在世界，随时随地都有很多的试探。
啊，魔鬼要把我们啊给打倒。
魔鬼要将我们打倒。
但同时从正面来看，这是一个试验。
但同时用正面来讲，这个是一个试验。
啊，恨恶罪恶不至于去犯罪。
恨恶罪恶不至于去犯罪。
他就是胜过试探啦。
咁就是胜过试探。
也是经过试验啦。
亦即系经过试验，
这样的人当然有资格来得到生命的冠冕。
咁样嘅人当然有资格得到生命嘅冠冕。
那这个是神所应许给爱神的人要得着的。
这个是神应许俾爱神嘅人会得着嘅。
哦，我们再看雅各书的二章第五节。
我哋再睇雅各书二章第五节。
好，请读二章五节。
雅各书二章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么？
哦，你看看啊，这里说哈，一个爱神的人啊，神要把这个国啊赐给这些人。
这里说爱神的人，神要将这个国赐给他。
那这也是神对一个人所看为价值的这个标准。
这个都是神将人看为价值的标准。
当时候有一些信徒，他们贫穷啊，非常的卑微。
当时候有啲信徒贫穷，非常嘅卑微，
而且落在试炼当中，
而且落喺试炼当中。
所以这个雅各就写信告诉他们。
所以雅各就写信同佢哋讲，
一方面是勉励他们要忍耐啊，要得安慰；
一方面要勉励佢哋要忍耐，要得安慰。
啊，他就提到说，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他就提到神拣选世上的贫穷人，
让这些人能够在信仰信心上富足，
叫这些人能够在信心上富足。
那这些人虽然生活很贫穷，
这些人生活虽然很贫穷，
但是他们非常爱神，
但他们非常爱神，
所以最终就用神的国来报偿给他们，
所以最终就用神的国来报偿给他们。
哦，这个世上的人都看，都用 外在的条件来看一个人的价值。
世上的人都用一个人的外在价值来看他的价
值。其实人啊，这个这张皮啊，有很多人羡慕啊，这个美丽的面容，这张皮都扒掉的话，每个人都一样，都是血肉模糊。
其实人这块皮如果拎走之后，其实每个人都一样，都是血肉模糊。
那人到最后什么都要扒掉，人都被他剥掉。
人到最后什么都要将它拎走，
连衣服都要扒掉，
连衣服都要拎走。
那我们想想看，
那我们想下
啊，把名贵的满天星的手表拿掉，
将名贵的手表拎走，
把化妆品卸妆拿掉，
将化妆品卸妆拎走
啊，衣服扒掉，
衣服拎走
啊。什么都拿掉的时候，
咩都拎走嘅时候，
我们要去想，我们还剩下什么让神来看我们？
我哋谂下，我哋仲有剩翻啲咩让神去看顾我哋？
那一定是内在的东西，
一定系内在嘅东西。
啊，在我们那里啊，有夜市啊，很多人都喜欢到台湾去逛夜市嘛。
系，好多人都中意去台湾逛夜市。
啊，夜市很多都卖一些这个山寨版的东西嘛。
夜市入边都卖好多山寨版嘅东西。
那很多人就买那个名贵的衣服啊，都有标志啊，哇，名牌的衣服。
好多人都买一啲名牌嘅衣服，都有啲标志嘅。
我们那里夜市也有卖那个名牌的衣服。
我哋嘅夜市都有买一啲名牌嘅衣服。
哦，他这边绣了一只企鹅。
佢嗰度绣咗啲
企鹅。
企鹅。
企鹅就是名牌嘛。
即系一个名牌牌子。
啊，这只企鹅哦，它叼了一根烟斗啊，烟斗也是名牌啊。
系，佢有啲系有个烟斗都有一个牌子。
它撑了一把伞。
佢撑住一把遮。
哦，那个伞也是名牌。
呢把遮都有一个名牌。
它站在一只鳄鱼上面。
佢企一个鳄鱼上边。
哦，那鳄鱼也是名牌。
鳄鱼都系一个名牌。
四合一啊。
四合一。
名牌中的名牌，
就名牌中的名牌。
那这样有没有冒犯的这个专利呢？
咁有冇冒犯咗专利呢？
哦，应该是没有吧。
应该就冇嘅。
因为他是把四个单独的名牌把它合在一起。
因为将四个单独的名牌合埋一起。
那这一件衣服多少啊？
但一件衫几多钱呢？
大概港币三十块吧。
大概港币三十蚊。
好了。现在我们不讲这些了
啊！而家我哋唔讲呢啲啦。
这些东西好像很名贵，拿掉以后，我们剩下什么？让神看我们的价值。
这些东西好似好名贵，拎走之后，我哋有咩系可以俾到神见到我哋嘅价值呢？
主耶稣讲那个比喻。
主耶稣讲呢个比喻。
拉撒路跟那个财主的比喻。
拉撒路同埋财主嘅比喻。
在世上卑微的人。
世上卑微嘅人。
他忍受了试探试炼。
佢忍受咗试探试炼。
他能够恨恶罪恶来行善，
他能够恨恶罪恶去行善。
他们是在信仰信心上富足，
他是信仰信心上的富足。
神就用永生来报偿他们，
神就用永生去报偿他们。
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因为生活艰困我们就失去信心，
就我们不要在世上因为生活艰苦而失去信心
要在这个世界富足必须要有一些好的条件，
要在世上富足必须有一些好的条件。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世上的富翁，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世上的富翁，
但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在神面前活出信仰上的富足。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在神的面前活出信仰上的富足。
有些人会用皮肤的颜色来看一个人的价值，
有些人会用皮肤的颜色来看一个人的价值。
我们黄种人刚好是居中
我们黄种人刚好就是在中间，
不黑也不白，
不黑又不白
啊，我们的神应该最喜欢黄种人，不然他为什么造了很多很多的黄种人？
我哋神应该最中意黄种人，所以点解佢做咗咁多嘅黄种人？
黑人的心不一定是黑的，
黑人嘅心唔一定系黑嘅，
白人的心也不一定是白的，
白人嘅心亦都唔一定系白嘅。
灵魂没有颜色，
灵魂冇颜色，
只有在神的国里头，
只有喺神嘅国里头
啊，不会以皮肤的颜色来看一个人的价值，
唔会以皮肤嘅颜色嚟睇一个人嘅价值，
因为灵魂没有颜色，
因为灵魂冇颜色嘅。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的神不会用皮肤的颜色，不会用我们穿戴的这个价值的东西啊来看我们的价值。
我哋嘅神并唔会用我哋皮肤嘅颜色或者我哋所穿戴嘅东西嚟睇我哋嘅价值。
人看的是价钱价格，
人睇嘅价钱价格。
神看的是价值，
神所睇嘅价值。
所以将来到天国的时候，神不会问你开什么车来。
所以将来到天国嘅时候，神会问你你系揸咩车嚟。
啊，神也不会问你说你戴的那个手表是什么名牌的。
神亦都唔会问你所戴嘅表系咩名牌。
天使也不会问你说你银行里头啊存款有多少。
天使亦都唔会问你你存银行存款入边有几多钱。
啊，人生最不快意的事情啊，就是哈。人在天堂啊，钱在银行啊，你带不走。
人生最
难过的啦。
最难过的事就是人在天堂，个钱在银行。
在神面前，不是用金钱、价钱、价格来看价值。
在神面前，并不是用啲金钱嚟金嘅价值嚟睇事情。
当然神也不是说那有钱人都不能进天国，
当然神也都不是说有钱人就不能够进天国。
我们的神对富人对富有的人并没有仇视，
我们的神对富有的人并没有仇视，
我们的神也不会轻视那些卑微的人，
我们的神也都不会轻视卑微的人。
因为他要看内在信心信仰是不是富足，
因为他看内在的信心信仰是不是富足。
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
所以我们要恨恶罪恶，
所以我们要恨恶罪恶。
那好了，什么叫做恨恶罪恶呢？
那什么是恨恶罪恶呢？
啊，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怎么来追求呢？
要怎么追求呢？
好，第一，
第一，
我们要存心敬畏神，
我们要全心敬畏神。
我们真的有敬畏神的心啊，我们会恨恶罪恶。
我们真的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就会恨恶罪恶。
我们会恨恶神所恨恶的。
我们会恨恶神所恨恶的。
啊，我们不成为神所恨恶的。
我们不成为神所恨恶的。
所以我们要恨恶罪恶。
所以我们要恨恶罪恶。
我们不恨恶罪恶，我们可能会成为神所恨恶的。
我们不恨恶罪恶，我们可能就会成为神所恨恶的。
那我们成为神所恨恶的，那将来如何呢？
那我们成为神所恨恶的，我们将来会如何呢？
所以那个时候敬畏神的心就会跑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敬畏神的心就会走出来。
我们来看箴言第八章，
我们看箴言第八章
八章十三节。
箴言第八章十三节，
箴言八章十三节，
箴言第八章十三节。
好，请读。
十三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
好，神所恨恶的是什么呢？
神所恨恶的是什么呢？
邪恶的事情，
是邪恶的事情，
骄傲的态度，
骄傲的态度，
狂妄的行为，
狂妄的行为
啊，以及啊，反正道的这个恶道，
而且反正道的恶道，
还有连那个嘴巴说的乖谬的话语，
而且连嘴巴所讲乖谬的话语，
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
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真的有敬畏神啊，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真的敬畏神，
我们也会恨恶这些神所恨恶的事情，
我们都会恨恶这些神所恨恶的事情。
那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你看挪亚的时代，
我们看挪亚的时代，
那个时候的人整天想的都是恶的，
那个时候的人整天都是想的都是恶的，
怎么样去行恶，
怎样去行恶，
或是怎么样去行乐来犯罪，
或者怎样去行乐去犯罪，
或者是说行不义来得到财利，
或者行不义去得到财利。
那这个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其实也是差不多了。
我们看今天的世界其实都差不多。
我们与神同行的人，
我们与神同行的人，
一定要恨恶神所恨恶的，
一定要恨恶神所恨恶的。
今天这个世界它不会强调谦卑，
今日这个世代不会强调谦卑、
哦、都要宣传自己，
都要宣传自己、
啊、要夸耀自己，
要夸耀自己，
有机会要好好的表现，
有机会就要好好的表现，
才能够出人头地，
才可以出人头地。
所以其实现在 在这个学校里头的教育、啊、很少在说我们要谦卑了。
所以现在在学校的教育里面都很少讲到我们要谦卑，
他们会解读说谦卑就是懦弱、啊、就是卑微啊，
他们会解读成谦卑就是懦弱，就是卑微、
啊、就是一无是处、啊、
就是一无是处，
没有用的人、啊、
没有用的人。
那我今天是因为我太伟大了，所以我没有办法谦卑，
就今天是因为我太伟大了，所以我没办法谦卑、
啊、这是从人的解读来看的，
这个是从人的解读来看。
如果我们跟神来做比较，
如果我们跟神来做比较，
基督徒对于谦卑的了解啊，
基督徒对于谦卑的了解，
它不是只有一种美德，
并不是一种美德，
它是一种信仰的态度，
是一种信仰的态度，
它是一种信仰的内涵，
是一种信仰的内涵。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认识天上的神，
也就是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认识天上的神，
我们的神 坐在那么高的地方，
我们的神坐在那么高的地方，
但是他的心呢看顾那个卑微的人，
但他的心看顾那些卑微的人、
哦，我们的神从那么高的地方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神由这么高的地方来到这个世界，
他是无所不在的，
他是无所不在的，
但是他把自己缩小，
但是将自己缩小、
啊、到了玛利亚的肚子里面，
去到玛利亚的肚里面，
那么高把自己降到这么低，
这么高将自己降到这么低，
那么尊荣把自己降到这么低，
这么尊荣将自己降到这么低，
充满万有但是他把自己局限在一个肉身 之内，
充满万有的但是将自己局限在一个肉身的以内，
拣选世上的贫穷人，
去拣选世上的贫穷人。
那我们的神是这么样的谦卑，
我们的神就这么谦卑，
他完全又完美，
他又完全又完美，
但是他的态度是谦卑的，
但是他的态度是谦卑，
这个谦卑就是一种怜悯、啊、就是一种恩慈，
这个谦卑就是一种怜悯，就是一种恩慈，
也显出神的爱，
也都显出神的爱。
所以我们就认识神，我们才知道说什么叫做谦卑，
所以我们认识神，我们才知道什么是谦卑。
那么那些傲慢不认识神的人呢，他们整天、啊、在夸口自己，
那些傲慢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整天在夸口自己。
所以谦卑也不是只有一种态度而已，
所以谦卑也都不只是一种态度而已，
也不是只有一种美德而已，
也都不只是一种美德而已，
它是一种信仰的认知，
是一种信仰的 认特质，
那就是认识神而有的一种谦卑的态度，
是认识神而有的一种谦卑的态度。
我们今天应该用以这个作为我们的见解，
我们今天都要以这个作为我们的尴尬。
乖谬的口，
乖谬的口，
说了一些虚假的话语，
讲一些虚假的话语、
啊、或是一些弯曲背谬的话语，
或者一些弯曲背谬的话语，
一些狡猾的话语，
一些狡猾的话语，
诡诈的话语，
诡诈的话语，
诡辩的口才，
诡辩的口才、
啊、这些都是乖谬的口啊，
这些都是乖谬的口、
啊、一个灵修有灵修的人他会弃绝这些不义的言语，
一个有灵修的人会弃绝这些不不义的话语、
啊、这样的都是因为从敬畏神开始，
这样都是因为从敬畏神开始，
因为这位神是忌邪的神，
因为这位神是忌邪的神，
他是赏善罚恶的神，
他是赏善罚恶的神，
所以我们害怕，
所以我们害怕，
也因为我们认识他，
也因为我们认识他、
啊、所以我们这些都要恨恶，
所以我们这些都要恨恶，
因为我们有敬畏神的态度，
因为我们有敬畏神的态度，
成为一个虔诚的人，
成为一个虔诚的人、
啊、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要远离恶事，
我们远离恶事、
啊、就是恶呢我们要恨恶，这些就要远离它，不要去接触，
就是恶我们要恨恶，我们要去远离它，不要去接触它，
不要让这些事情摆在我们的眼前、啊、
不要将这些事摆在我们的眼前、
啊、我们看诗篇的101篇，
我们看诗篇101篇
第三节，
第三节，
诗篇101篇第三节，
诗篇101篇第三节、
啊、这是大卫的诗歌、啊、
这个是大卫的诗歌、
啊、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四节好了，
我们由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啊，我要向你歌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 我要全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三节，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叛逆人所作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弯曲的心思何必远离，一切的恶人何不认识。
哇，你看大卫啊，他要远离恶事啊，做得非常彻底。
我们看大卫，他要远离恶事，他做得非常的彻底。
他立志在他的家中行完全的道。
他立志在他的家中行完全的道。
我们在家里是最容易放纵自己啊，可能有时候会放纵自己。
我们在家最容易放纵自己，有时会放纵自己。
家里啊，会显出，在家里显出我们的真面目来。
在家就会显出你的真面目来。
但是大卫他说，立志要存完全的心行在他的家中。
但是大卫就说要立志行，用完全的心行在他的家中。
在他的家中存完全的心、啊、
在他的家中存完全的心。
那离开这个家一出门的时候呢，他对于这个世界呢，他保持对这个世界的恶事呢，他保持远的距离。
那离开家，对于这个世界的事他就保持一个远的距离，
连他的眼睛都不看，
连眼睛都不看、
甚至呢有很多弯曲的那种心思呢，他也不让他沾染了，
甚至有很多弯曲的心思他都不容他去沾染，
远离一切的恶人，
他要远离一切的恶人、
不让这个恶呢沾到他的身上，
不让这个恶沾在他的身上、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对于恶事呢，我们不要有兴趣，
就是我们对于恶事我们不要有兴趣，
反而要用我们的这种情感去恨恶他，
反而要用我们的情感去恨恶他、
虽然我们不犯罪，
虽然我们不犯罪，
有一些人会喜欢恶事，会对恶事有兴趣、
有些人会喜欢恶事，会对恶事有兴趣、
久而久之我们的心会受影响，
久而久之我们的心就会受影响、
常常去接触那些东西，
常常去接触那些东西，
无形当中我们很多的观念会被改变，
无形当中我们很多的观念都会被改变、
被改变是悄悄的，是偷偷的被改变了，
被改变就是偷偷的被改变、
不要接触，
不要接触、
那个在伊甸园里面人类的 第一次 的堕落跌倒，
在伊甸园里面人类第一次的堕落跌倒，
魔鬼呢他就借着蛇来引诱夏娃，
魔鬼就藉着蛇去引诱夏娃。
那女人对于那个柔软的东西她比较有兴趣，
女人对于柔软的东西比较有兴趣、
那对于那个有美丽的外表的花纹的东西也比较喜欢，
对于美丽外表的花纹的东西都会比较喜欢。
那蛇本身就是有这两个条件，
蛇本身就有这两种的条件、
那魔鬼就借着蛇来引诱了，
那魔鬼就借着蛇去引诱、
这个夏娃呢他竟然跟蛇谈起话来，
夏娃竟然跟蛇讲起话来、
有兴趣继续谈下去，
有兴趣继续讲下去，
喜欢跟蛇来谈这个话题，
喜欢跟蛇去讲这个话题，
他一开始没有警觉的心，
他一开始没有拒绝的心，
他把心门打开，
他将心门打开，
所以圣经说蛇对女人说，
所以圣经说蛇对女人说，
那说了以后他有反应，
咁讲咗之后佢有反应，
女人对蛇说，
女人对蛇说，
蛇在对女人说，
蛇在对女人说，
女人在对蛇说，
女人在对蛇说。
每一次蛇对女人说的时候呢，她把尺度放得越大，
每次蛇对女人说，佢都将呢个尺度放得越大，
每一次女人回答蛇的时候呢，距离蛇的标准越来越远，
每次女人回答蛇的时候都用距离神的标准越来越远，
他的失败是在于他不应该有开始，
他的失败在于他不应该有开始，
这个罪的诱惑就是最怕一有开始，
这个罪的诱惑就是最怕一有开始，
心门打开，
心门打开，
嘴巴也打开，
嘴巴也都打开，
那手就去做了，
那手就去做了，
所以从心开始，
所以从心开始，
非常的可怕，
非常的可怕。
那魔鬼他第一次诱惑人类的时候呢，这一招就奏效了，所以他对于女人的后裔都惯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诱惑。
那魔鬼第一次引诱人就用这一招就有效了，所以之后他都继续用这一招来引诱。
圣经常常把远离恶事跟敬畏神把它绑在一起讲。
圣经经常以远离恶事和敬畏神绑在一起来讲。
我们刚刚提到说敬畏神，很自然我们就要远离恶事。
我们刚才提到远离神，我们自然就要远离恶事。
哦，如果说一个人说 他敬畏神，但是他并没有远离恶事，那他并没有敬畏神。
如果一个人说敬畏神，他没有远离恶事，那他就没有真正的敬畏神。
不要对恶事有兴趣。
我们不要对恶事有兴趣。
啊，因为我们一看就知道说这个世界充满了邪恶。
因为我们一看就知道世上是充满邪恶，
我们的心一定要远离，
我们的心要远离，
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被诱惑的，
这样我们才不会被诱惑。
圣经在写那个约伯，
圣经写约伯，
他的行为是完全正直，
他的行为是完全正直，
他敬畏神，
他敬畏神，
远离恶事，
远离恶事，
他的行为是正直的，
他的行为是正直的，
因为他心中有敬畏神，
因为心里面敬畏神，
同时他对于恶事呢，他是远离的，
同时他对于恶事是远离的，
因为正直跟邪恶他是势不两立的，
因为正直和邪恶是势不两立，
我们只能够在其中选择一个，
我们只能够在其中选择一个，
我们不可能一只脚站在正直，一只脚同时站在邪恶，
我们不可以一只脚站在正直，一只脚又站在邪恶。
哦，就是同说我们不能够同时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同时又变成鬼魔鬼的儿女。
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同时成为神的儿女，同时都成为魔鬼的儿女。
犯罪的就是属魔鬼啊。
犯罪就是属于魔鬼。
那从神所生的是不犯罪的。
从神所生的就不犯罪。
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要保守这样一种纯洁的身份。
要保守这个纯洁的身份。
那诗篇的37篇啊，他跟我们谈到说不要为作恶的人来怀不平。
我们诗篇37篇就讲到我们不要为作恶的人来抱不平。
对于恶事不要这个有兴趣。
我们对于恶事不要有兴趣。
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样怀不平。
我们不要因为这样而抱不平。
当一个人对某些事情怀不平的时候。
当一个人对于某些事情觉得不平的时候，
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他的心已经受影响了，
其实不知不觉他的心也都会受到影响，
有一些不平啊，是因为嫉妒的关系，
有些不平是因为嫉妒的关系，
行恶的人他得好处，
行恶的人他得好处，
我们为这个不平，
我们为这个不平，
为什么他作恶还可以得好处啊？
为什么他作恶都可以得到好处？
那个不平是不是因为我今天行善，结果我没有得到好处？
这个不平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行善而没有得到好处？
所以那个心情会变转换变成说我会嫉妒，以嫉妒以至是一种羡慕的一种内涵。
所以我们的心情就会转换，就会嫉妒这种，
变成是他这个嫉妒有时候就是会包含羡慕在里头，
就是变成嫉妒，有时候包含羡慕在里面，
他常常是一线之隔，
经常一线之隔，
是嫉妒还是羡慕？
是嫉妒还是羡慕？
有些人的羡慕是用嫉妒来表现，
有些人羡慕是用嫉妒来表现，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个不平啊，导致最后也我们可能也去行恶，
这个不平导致最后我们都去行恶
，所以大卫他说远离这些都不要放在我的心上，
所以大卫就说远离这些都不要放在我的心上。
那今天，在这个世界，
那今天在这个世界，
我们要把这个邪恶的事情，远离这个邪恶的事情几乎是很难的了，
我们要远离这些邪恶的事已经很难了
，现在我们把耳朵张开，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会听到很多不好的话，
我们将耳朵张开，我们就会听到世界上很多不好的话
，淫乱的话语，
淫乱的话语，
连那个办公室里面，男生，他也要讨侃女生，要讲一些有颜色的话语，
在办公室里面男生要讨好女生就讲一些有颜色的话语。
那现在这个电视，电影，很多什么综艺节目，为了吸引观众，要越黄才会越红，
很多电视，电影，要吸引观众就会越讲一些越黄就越红
，那这个主持人，为了要赢得观众的掌声，他要讲一些把低级当趣味，
那这些主持人为了吸引观众就要将这些低俗当成趣味
，把下流当成是一种娱乐，
将下流当成一种娱乐
，这种事情很多，
这种事情很多。
那我们的眼睛一张开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很多邪恶的事，
我们眼睛一张开就会看到很多邪恶的事，
所以要保持对于恶事的一种远离，很难，
所以我们保持对恶事的远离很难。
那我们怎么去补足呢？
那我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第三个，
我哋第三个，
我们要更积极的去喜爱神的律法。
我哋要更积极去喜爱神嘅律法。
我们看诗篇119篇。
我哋睇诗篇119篇。
啊，104节。
104节。
好，请读119篇104节。
119篇104节。
好，请读。
104节。我藉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好，你看看啊，这里啊提到，这个做事的人说，借着神的训词、神的道理呢，他能够明白、能够分辨，所以他恨恶一切的假道。
呢度讲到佢藉住神嘅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恨一切嘅假道。
我们分辨的标准是什么？
我哋分辨嘅标准系点样？
就是神的律法。
就系神嘅律法。
圣经的真理。
圣经嘅真理。
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情感是要受意志的引导。
他的情感要受意志的引导。
那我们的意志要降服在圣经的真理面前。
我们的意志要在圣经真理的面前。
也就是说，我们的理性要回归真理啊。
也就是我们的理性要回归真理。
我们的理性回归真理，在真理里头去应用我们的理性呢，它会成为信心、信仰。
我们的理性要回归真理，在真理里面应用圣经。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信仰是什么？
信仰是什么呢？
就是理性回归真理，
就是理性回归真理，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情感受理性引导，
情感受理性引导，
受意志的引导，
受意志的引导，
那这个呢是在神的真理里面，
这个是在神的真理里面，
我们才能够分辨，
我们才能够分辨。
所以如果我们对于真理的喜爱，
所以如果你对于真理的喜爱，
好像这个做事的人，他说我日夜思想神的道，思想到他心里非常的这样的渴慕，甚至呢夜晚都不能睡觉。
可以作诗咁讲，佢日夜思想神嘅道，甚至思想到系瞓唔到觉嘅。
他爱神的话语，爱到心都要碎的一样。
佢爱神嘅话语，爱到心都要碎嘅一样。
就是极其的爱神的话语。
就系极其嘅爱神嘅话语。
那他就有标准啦。
咁佢就有个标准。
他就能够分辨啦。
佢就能够分辨。
刚刚我们也读到诗篇，这个大卫他写说要行完全立啊这个。要有完全的心，这个有立志，有完全的心要行在他的家中。
刚刚我们都读到就要大卫就说要行完全的心 在家中，
他要远离一切的恶事，
要远离一切的恶事。
那我们去看他曾经犯罪的过程，
我们看他曾经犯罪的过程。
当他的这个将军在前线打仗的时候，
当他的将军在前线打仗的时候，
这个大卫他竟然整个生活都松懈。
大卫整个生活都松懈了。
圣经写啊。
圣经写。
太阳快下山了他才从床铺起来。
太阳都快下山了才从床那里起身。
他整个生活都已经松懈了。
他整个生活都已经松懈了。
前线有将军在打仗，他在皇宫里头如此的放纵。
前线有将军去打仗，他在皇宫是如此的放纵。
那更不应该是什么呢？
那更不应该的是什么呢？
前面在打仗啊，有士兵为他出生入死，他在他的平台游览游赏。
最不应该就是他前线的士兵为他打仗，他也在皇宫的平台游览。
然后呢，他就看了不应该看的。
然后就看到一些不应该看的。
那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他看了不该看的。
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他看到不应该看的。
是他看了不该看的，然后又想了不该想的。
而是他看到不应该看的，又想了他不应该想的。
那问题也在于他想了不该想的，他去做了不该做的。
问题在于他想了不应该想的，他就去做了不应该做的。
所以他应该是因为深受这样的毒害，在这个事情上跌倒，所以他反思的时候写了这些诗歌，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他有身同感受，自己的这种体验，他就写了这些诗歌。
可能他因为身同感受有这些体会，所以就写了这些诗歌。
就是他忘记了神的律法了。
就是他忘记了神的律法了。
他恨恶罪恶没有那么深。
他恨恶罪恶没那么深。
而且他爱神的 律法没有爱得那么深、啊、
而且他爱神的律法没有爱到那么深，
所以当这两个东西碰在一起的时候，
所以当这两件东西碰在一起的时候，
他喜爱这个恶事的心就胜过爱神律法的心，
他喜爱恶事的心就胜过爱神律法的心了。
其实他不是不爱神的律法，
其实他不是不爱神的律法，
因为在那一刻、啊、他软弱，
因为在那一刻他软弱了，
他追求神的道，但是他暂时把它放在一边。
他追求神的道，但他暂时将它放在一边。
那一样的，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突然间跌倒。
一样的，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忽然之间跌倒。
可能有很多原因。
可能有很多原因。
经不起诱惑。
经不起诱惑。
但是他常常都在参加聚会。
但
是
都经常参加聚会。
那那个道为什么没有在他心里呢？
那这个道为什么没有在他的心里面呢？哦，
如果像这个诗篇119篇现在我们读的，他真的是喜爱神的律法。
如果好像诗篇119篇我们正在读的，他真的喜爱神的律法，
也许他还站得住，
或者他都能够站得住。
但是很多时候呢，听的道理呢就好像是撒种在那个路旁，
但很多时候听到道理就好像撒种在路旁，
听是听了，
听是听了，
但是那个道理的种子并没有撒在心里头，
但道理的种子并没有撒在心里面，
也没有生出它的根来，
也都没有生出它的根来，
所以被飞鸟给叼走了，
所以被飞鸟就担走了、
嗯、神的道是属神的，
神的道是属神的。
很多时候魔鬼比我们更喜爱神的道，
很多时候魔鬼比我们更加喜爱神的道。
那他喜爱神的道是怎么样呢？
他喜爱神的道是怎样呢？
他把信徒心中的道把它夺走，
去将信徒心里面的道理去夺走，
不是他喜爱神的话，
并不是喜爱神的话，
是他不喜欢信徒很喜欢神的话，
是他不喜欢信徒喜欢神的话。
哇，魔鬼很不喜欢我们喜欢神的话，
魔鬼很不喜欢我们喜欢神的话。
那要怎么样让这个人跌倒呢？
要怎样让这个人跌倒呢？
把他心中的道给他叼走，
将他心里面的道拿走，
还没有生根建造，
未生根的时候，
还没有结果子，
未结果子，
就把他夺走了，
就将他拿走了，
诶，他就倒了，
那他就跌倒了。
我们会不会这样啊？
我们会不会这样呢？
有一些弟兄姐妹软弱就是这样的，
有些弟兄姐妹软弱就是这样。
哦，那我们讲最后一点，
我们讲最后一点。
那第四，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第四，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我们还是有很多软弱，
我们都有很多的软弱、
啊、我们要靠主来得胜，
我们要靠主得胜。
在罗马书第七章15节、啊、这是保罗他在写他的心、啊、
在罗马书七章十五节就是保罗写他的心、
哦、我们看七章十五节，
我们看七章十五节第十五节，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
好，读到这里、哦，本来他很恨恶的事情啊，
本来他所恨恶的事，
他竟然去做了，
他竟然去做了，
不是他不懂得分辨，
并不是他不懂得去分辨，
他跟他自己在打仗，
他跟他自己在打仗，
而且那个战场就在他的心中，
而且那个战场就在他心里面。
好，我们来看这个23节，
我们看23节，
读到25节，
读到25节，23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夺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信服神的律，和我肉体却信服罪的律了。
哦，他有一个犯罪的律在他心里，
有一个犯罪的律在他心里面，
那是一种力量，
是一种力量，
要把他拉到罪里头，
要将他拉去罪里头。
他也知道这样是不行，
他亦都知道这样是不行的，
但是他缺少力量，
但是缺少力量。
除了我们要爱真理的心以外，
所以我们除了有爱真理的心以外，
承认自己的软弱，
承认自己的软弱。
我们虽然不喜欢恶，但很容易被恶给制服，
虽然我们不喜欢恶，但我们都很容易被恶制服。
所以、啊、要远离试探，那么要谦卑的来信靠神，
所以我们要远离试探，要谦卑的信靠神，
多多的读圣经，
多多的读圣经，
每天都来对照我们 的心，
每天嘅对照我哋嘅心。
啊，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
求神监察我哋嘅心。
啊，不要喜欢这个罪恶。
唔好喜欢呢个罪恶。
刚刚我们读的诗篇119篇，最后从162节一直到最后，我们可以回去看，那个作诗的人他就仰望，他兴起一种仰望神，要信靠神来帮助他。
刚刚我们所读的119篇，我们就可以回去看。
那保罗的经验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这个罪的律。
保罗的经验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这个罪恶的律。
所以他说，自以为刚强的站立得稳的，反而要警醒。
所以他说，自以为刚强的反而要警醒。
跌倒的人不一定都是软弱的。
跌倒的人不一定都是软弱的。
反而有一些刚强的，他的跌倒是很快速的。
反而有一些刚强的人，他的跌倒是很快速。
那重点是在于他有没有警醒。
重点在于他有没有警醒。
啊，是不是有敬畏的心。
是不是有敬畏的心。
也常常为自己来祷告。
也都常常为自己祷告。
那靠着主耶稣就能够胜过。
靠住主耶稣，我哋能够胜过。
好了，那我们就讲这些，大家互相勉励啦。
咁我哋讲呢啲，互相大家互相勉励。
我们都是爱神的人。
我哋都系爱神嘅人。
爱神的人不是只有不犯罪。
爱神嘅人唔系只系唔犯罪。
还要恨恶罪恶。
都系要恨恶罪恶。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
求主耶稣帮助我哋大家。
我们再来唱诗225首。
再嚟唱诗225首。